各位本宣弟兄姊妹，好高兴今日仲有机会喺本宣灵粮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。今日想同大家睇嘅经文系喺帖撒罗尼加前书5:17-18。圣经话：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新冠肺炎的出现至今已经有1年多了，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。我相信不少人曾经多次求告神，希望疫情尽快完结，无论是要找到一个有效停止病毒传播的方法，亦或要找到一个有效的疫苗，总言之就是希望疫情尽早过去，让人们能够回复正常生活。在这段疫情期间，有些人为到经济方面来到求告神，希望能够保住份工作，无奈因为社会经济萎缩，甚至乎整个行业几乎都要全然倒闭，引致到不少人失业，经济大受影响。有些人为到身边有病不幸染上了这个病毒的人来到祈祷，祈求神能够施行医治，但可惜最终都保不住生命。早一段时间忽然间收到一封电邮，是我1970年代 Hamilton 读大学时候的同学寄来的，他是我大学4年班的同房，他告诉我他女儿染上了新冠肺炎，刚刚入了医院，在深切治疗部那里接受治疗。这个同学自从大学信耶稣之后，就一直都热心事主，又取得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妻子。当我在1990年去到 Hamilton 探望他的时候，还为到他已经成为人的父母而感谢神。后来知道原来他女儿是患了严重的弱智，完全不能够照顾自己，因为这个女儿的缘故，他们要放弃了很多社交生活，亦都从来未试过两个人出外度假或者旅游的机会。几年前他终于找到一家由教会开办的庇护屋给女儿入住，才能够首次享受二人度假，之后曾经几次来到温哥华探望我们。当我知道他女儿患病之后，我和太太每日都为到他祷告，求神医治。在那几日之后，那个同学再来电邮，他告诉我他女儿的情况急转直下，肺部已经严重受损，医生说情况并不乐观。我们不禁的会问，神有没有听祷告呢？在雅各书5:15说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但是那个病人没有起来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缺乏信心呢？又或者因为我祷告信心不足呢？在跟着那节圣经，就是雅各书5:16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们不是已经召集了很多弟兄姊妹，包括了教会的牧师传道人，一起为那个病人祈祷吗？神为什么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将他医治过来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:7，他亲自应许说，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跟着主耶稣亦都在马太福音21:22说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我们已经很努力祈祷，恳切的祷告，为什么 神仍然没有垂听祈祷呢？可能有人会说，因为我们祈求的事并非上帝的旨意。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，即是说祈祷不能够改变神的心意，又即是说祈祷不能够改变任何事。这样我还为什么要祈祷呢？祷告岂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吗？只不过对着空气讲说话而已啫咩？我曾经听过某位资深嘅牧者咁话，佢好怕俾人哋邀请去为到病人祈祷，因为都唔知道应该点祈先至得。假若佢强调神嘅主权，咁话，倘若系神嘅意思要医治佢，就叫他起嚟啦；如果唔系，就让佢安息主怀。只要是跟你的意思成就。但似乎这样的祷告缺乏诚意，不单止病人本身得不到帮助，连屋企人都没办法收获。又假如这个牧者充满信心祷告的时候说，我确信神必医治，但最终神没有医治，被人觉得牧师没了事小，主个名受羞辱就是大。圣经很多地方都讲明了祷告的重要性。主耶稣自己常常祷告，他在登山宝训那里教训门徒要怎样去祷告。当他临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在橄榄山和客西马利园为门徒和信他的人祷告。最后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为到仇敌祷告。祷告亦都是初期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，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当保罗纪念腓立比教会的时候，他说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他又为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咁话，他祈祷的时候不住的纪念他。他又祝福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要不住的祷告，又勉励腓立比信徒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，将所要的告诉神。虽然圣经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要祷告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神为什么没有照我们所祈求的去成就，尤其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。保罗曾经说，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为这事我三次求告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大使徒保罗三次求神挪开他身上的刺，但都无法改变神的心意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说，耶稣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神的儿子耶稣的祷告亦都没有改变到神的心意。上帝是不是没有听祷告呢？其实不是上帝不听祷告，而是我们的渴求的东西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。神要成就的乃是对我们最好的东西。而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节说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跟着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又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人在神的面前是几咁渺小。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无法测度到或者明白到上帝的旨意。为什么这个人得到医治，而那个人又要受这么多苦难呢？瞬间神没有将 保罗身上的刺挪走，但是上帝却应许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上帝亦都冇将耶稣的苦杯挪走，就是要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边。但因为主耶稣的信服，他今日得以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与神一同作王。世人亦都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祈祷不一定改变到神的计划和心意，但祈祷乃是大有功效的。正如19世纪一位很有名的丹麦神学家奇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， 他这么说，祈祷不能够改变神，但祈祷能够改变祈祷者。祈祷重要的功用就是要让祈祷者可以转化生命，Transform life。 祈祷最少有五大功效。第一，可以让祈祷者亲近上帝。第二，藉着祈祷让祈祷者检视自己。第三，藉着祈祷能够让祈祷者学习怎样倚靠上帝。第四，让祈祷者来到调教自己的观念。最后，用让祈祷者可以聆听上主的声音。祷告可以容让我们的生命，容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到工作。祂会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到我们得着智慧，让我们放下原先紧握着的东西，又能够藉着祷告明白祂完美的计划。正如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祂这么说，祈祷不是要改变神，那是要将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，任让上帝安排，聆听祂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声音。近代海外宣教运动之父 William Carey克里威廉，他曾经在18世纪末在他教会里面提出海外宣教的重要性。他站起来跟教会说，我们要着重海外宣教。当时他得到的回应就是这样，年轻人坐下吧，当神要那些异教徒信主，他自然间有他的方法，不需要你和我去费心。虽然知道这个是神的主权去决定谁能够得救，正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但是克里威廉仍然的努力去传福音，开创了海外宣教运动。没错，我们不知道谁听过福音之后会信耶稣或者得救，但是我们仍然要遵行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，努力去传福音，使万民作主的门徒。同样地，今天当我们面对有人在困苦当中、危难当中或者是病患当中，我们的责任乃是要不住的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其余的就留待神去成就祂最美善的计划。